常念弥陀增智慧，勤修道业正菩提。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昌义法师1965年出生在安徽省灵璧县一个农民家庭，2-3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和奶奶相依为命，贫苦度日。悲苦的身世让他从小就懂得慈悲的积极意义。1991年，他彻底看破了人世间的种种假象和痛苦，看淡了六根之外的一切风花雪月、生死无常，来到江苏淮阴玉林国师的道场慈云禅寺出家。师父上觉下顺法师的言传身教使他终生受益。1996年，法师深感生死事大，决心到北方艰苦的地方苦修。同年6月，他来到山西省广陵县南村，感到这里民苦而风淳，遂下了在此弘扬佛法的决心。但因机缘未成，决定在此闭关。是年10月29日，昌义法师在广陵南村净土院2间窑洞忏悔念佛，一闭就是3年。关中曾出现种种魔障，最后一年还打了3期波州三昧，每期90天，90天中不眠不坐不卧，一直绕佛念佛。波州三昧又称十方现在佛，昔在潜力三昧，它是佛法中最艰苦的修行之一。在如今的末法时代，几乎没有几个僧人肯去如此苦修，而像昌义法师这样能够修行圆满的就更是凤毛麟角。1999年10月29日，法师功行圆满，地方信众和当地领导按正式仪轨隆重迎接法师出关。法师当下再发宏愿，在佛菩萨加批各级领导支持下，带领广大信众在寸草不生的九龙山上建立一所北方最大的专弘净土的正法十方丛林续佛会面，光大净土宗13代祖师印光大师的道方，严持戒律，常年念佛，面向世界，普度众生，成就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中转站极乐寺。2000年2月19日，极乐寺在海内外居士信众的支持下开始动工建寺。在建寺期间，昌义法师每天只睡3个小时，亲自选材监工，事必躬亲，殚精竭虑。尽管如此辛劳，但法师一刻也没有疏忽过弘扬佛法的重任。每年的11月初一，法师都要带领全国慕名而来的信众连续打7个精进念佛期。
对于在家的居士修行，我也经常讲，你修密也罢，修禅也罢，修净土也罢，懂得了真正的含义了，一法通，法法通，一法不通，法法不通。你知道懂得这个法是怎么样建立的，又要归宿到什么地方去。你懂得修啥也是一样的，一切为心造，信佛众生善无差别，信即是佛，佛不觉悟也是众生，那还有这么两样呢？ 所以这个让我们众生的心还原到佛的果位上，就是要通过一番的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平时生产劳动有一些工具啊，就是这样，法门就是工具啊，学命的这是持咒手印，三明小印，念佛一句佛号，大势至菩萨说要净念相继，不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不要去打闲岔，心清净了，心一清净了，你不是佛是什么的，吃咒是叫你心清净，念佛是叫你心清净，参禅参话头，参话头干什么呢？妄想进不来，杂念进不来，也是叫你心清净，叫你心一清净了，这就本来面目出来了，现前了，所以法法都是一法，领会的就是开悟的一些大德，参悟过去很多很多些大德，他一开悟之后，我原来这个走的路都是弯路啊，也有名延寿啊，这个这是参众的这个大师，实际上是最高的高僧了，他后来就转轮念佛，他为什么要转轮念佛呢？他当时他没有感觉到这条路这么样的宽广，这么样的接近，他不知道，开悟之后他知道这条路是接近了，也是近道啊，所以他就转轮念佛啊，后来这个净土宗把他转成祖师，也包括欧益大师，欧益大师原来也是禅宗的，实际上很多大德都是禅宗的，从前呢我们这个干地呢这个密宗是很少的，他都是禅和净这两大宗派，禅宗的大师呢是在六祖门下一化开悟业之后呢，这就是大兴的，特别这个临济宗大兴，后来呢很多一些祖师啊悟通道理之后呢都是转到净土上面去，也让这个天台宗转以这个教观，以弘扬佛法为主的，但是呢他也都是偏于这个净土方面上面，偏在净土，智者大师这是天台宗的老祖宗啊，他就是他在这个弘扬佛法上都是偏在净土，为什么要偏在呢？这些人他并没有任何的这个门户之见，他是只是讲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就是两个字，一个道理是一个理，符合理路你就是在道上，不符合理路你就下了道了，法三藏十二部经都是法，但是呢你要是没用对机，你也还在道下边，对了机了你在道上走，就是这样顺顺当当的走了，所以呢这个修行啊在心上做本上，在任何时候听祖师的话不会错，因为这个祖师啊他都是过来的人，就跟我们走路啊，你问了没有走过这条路的人，你问了他可能是一知半解，糊里糊涂的给你回答，走过来的话这是明明白白的，你再顺着再走过去，祖师他是走过来的人，所以这是比较稳当的，所以我在任何时候我就说你不要听我的话，听祖师的话，万无一失啊！我的话呢，有时间可能会瞎说啊。这个听祖师的话呢，这就是决定是保障我们这一生的安全，了脱生死啊。所以这一生啊，以了生死为主， 能在这一次疗伤死了，这就说明我们进佛门啊，做了佛的弟子，这就是名正言顺，在这一生得到了大利益了。所谓大利益就是要疗生死啊，不疗生死我们利益在哪里呢？还在六道上面啊，所以要疗生脱死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真理。以前我经常啊这个亲近本老，本老呢他老人家的精神就是在家居士，就是把你在家的这个几条戒啊吃住，那转心念佛这就行啊。其他的你也不要这个想这个想那个，不要好高骛远呐，不要这个今天看这个师傅修这个，明天看那个师傅，先去专心，就是把你这个四条戒、性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是四条性戒吃好了，再加上专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上是肯定是稳稳当当了生脱死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家的居士啊，修行啊，很简单，并不是说这个有多少，还有多少其他的花样啊，或者是还有是做些其他什么，做些善事，这是我们随分随力的事情。你比方说，就是放生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啊，这个要杀这条鱼，你别杀了，我花钱买下来，这就把这事情做了。也不要单位啊去这要找这些事情，这就叫修行道路上随分随缘，随着自己的缘分，随着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个修行一不打闲岔，也能遇到善事做善事，这就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佛弟子的工作做了，这就是我们佛教徒的工作嘛。所以呢，这个在家居士，把这个四条信戒吃好，专心念阿弥陀佛，一心的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蒙个他能漏掉，这叫万修万人去啊，万不漏人愿，这个法门，这个。法法道同啊，哪一法都是在心上做功夫，利心不谈，所以呢，这个哪个法也都是佛传的，所以这个念佛这一把呢，什么时候念也不晚啊，不晚。这个念佛法门，它符合于大众化，又省事，很省事的，符合大众化。
我这次我开始一下，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有好多学生啊，都非常想了生死，他们也甚至的因为。一直叫大流行就是他一生当中去了好多心中晓得这个人生之后他认识得很清楚的，现在就是怎么聊这阵子可能到处都没有跑这个样的话，对真的聊天开始我想会有多大的效果，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已经是给我开始好吧。
对呀，这个聊生死的事情呢，这是我们不管是出家在家，这是我们一个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是我唯一的目标，这一生必须要聊生死，要有这个念头，有这种愿望，人有愿必成啊。但是呢，我们有了愿啊，这个下步呢就是要我们的行法，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一切行动
怎么样配合。藕益大师说啊，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生与否，就看你啊信愿与无啊，能不能生西方，这就主要看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信啊，有没有真正去发愿。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重要啊。这我们经常的也听得到，古人也常说啊，修行的人如牛毛啊，成道呢如牛角啊。就是这个平时看到这么多的念佛人啊，成千啊上万啊，至于这个了生脱死啊，往生西方寥寥无几啊，这就是这个了生死啊，这件事情啊，对我们所有的修行人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信必须要信的真切，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毫无怀疑的去信，信佛祖所说的话传的法是真实不虚的，信西方极乐世界是决定有啊，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愿一愿都是啊建议我们发生什么毫无虚的，要踏踏实实的信，不是说我们这个嘴上讲一讲，不是这样，是要从心上啊，从心上了，这就是功夫啊。做功夫在哪里做呢？不要说三句话，一句话不能离开心，所以这个心不能离，所以要踏踏实实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啊。专为一切众生而发，专为我们这些人发的。他现在一见成佛了，所以下面的工作就是建议你了。所以我们要信这个，实实在在的有啊，不能怀疑。就这个信于道源功德母啊，一切补佛从中出，就是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一个信心要提起来。我们特别岁数大的老居士，这个信心是毫无动摇。不管你这个其他的这个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事情啊，不管他了。你就是比如说，要发多大财呀、什么当多大的官，我们没有关系。我只深信西方极乐世界，只深信我这一生要了生死的事情，深信佛祖所说的话，毫无怀疑。哪个地方再好我也不去，我就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就叫愿。我只愿意去到那个地方去，我就发愿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发愿呢太重要了啊，有愿必成嘛。你没有愿，这就是毫无目的啊。就是你深信了有这个地方很好啊，但是你没有这个想去的这念头，这就不行。所以发愿这是很重要，所以呢是信和愿一定要配合起来。信的要真，发愿要真切，这是我们这个能了生死的第一条件。至于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品位的高下呢，就是看我们平时持名啊深浅啊。这个深浅在哪上讲呢？也不是在于你一天要吃多少，这个不能代表深浅，深浅要深入我们的心上去。今天我念这一句了，这一句佛号念到心上去了，这就叫深入啊，这就叫深入。我念了一百句、一千句，带着很多的怀疑心，带着很多的妄想心、烦恼心来念这个佛，或者是呢再加上躁妄心念这个佛，这个不叫深入。深入就要这清清静静的念这句佛， 就跟那个现在我们那个打字机啊，打到心上去了，印到心上去了。要在这个深刻的在这个心上啊做文章。说修行啊，印光大师老人家说，这个净土这么奇特啊，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在我们深信发愿持名，这个名你要吃好了，毫无怀疑，毫不动摇，绵绵密密的去念，所以这时候要发愿往生，这个愿很重要。那么有人提到这个往生待业不待业的问题，这上面呢有一些好像有一些争议，实际呢很明白的事情，待业往生的这一句话，这是佛祖说的，不是哪一个人有权利说，任何人也没有这个权利，只有佛祖能有这个权利说。佛祖这个经呢都是明明白白呀，都说清楚了，所以大家看不清就知道了，不难理解这样一个待业往生这一说。为什么呢？它里面这个连分九品啊，这个上品、中品、下品，上有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有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这是九品。毫无疑问啊，上上品这就是最上层的喽，啊，这下下品呢，这和上上品这么一比较呢，你这个下下品呢肯定是有业了，啊，不然的话你也是上上品了，所以这个不难理解，这是佛祖所说的，待业往生是肯定的，肯定有啊，啊，他那里所证的道，你用的功不一样，你的根基本来也不一样，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呢，它也是不平等的。怎么不平等呢？你业力不平等啊，但是它最终点是平等的，到了佛国是平等的呀。所以呢，这个待业往生我们不要怀疑，是决定的。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今天信佛了，懂得了很多佛教的道理，怎么样去严持五戒，怎么样不犯威仪，不犯规矩啊，把这些道理懂了，我们加强信愿持名，不再造新业，就是我们过去啊欠下的债务啊，过去啊犯下的错误那些罪业，消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消掉，那么这个决定的带走啊，百分百的带走啊，带到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的威神之力在加持，我们慢慢再消，然后还会消掉。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了，懂得这些道理了，佛也念了，可是错误还这样继续的犯，这种业呢就难带了。为什么又难带呢？因为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带，你边犯错误边修行，修行就没有功德啊，所以你就带着走哎，所以带业啊，是带的往昔的业，新业能不能带呢？就是我们没学佛之前的新业可以带，这么学佛了边修行边再造业，那就没办法带啊。原来老的业还带不动，现在这个新业又造了这么多了，这就堵住我们的道路了。所以这个难带，所以这个最强调的，我每一年念在这个念佛期里啊，跟居士们开示也是这样，所以待业啊，这个不要怀疑啊，是决定是有待业这一说，这是佛祖说的。这个佛经上你少懂得教理啊，你就懂得这个怎么样待业了啊，所以这个不怀疑。但是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呢，争取呢不犯错误，不犯过错，这个业就没有了啊。所以啊，以前呢，我们现在所修行的慢慢消了， 还消不掉呢，这就带走了，再消，就是这么样。所以疗生死啊，只要按照这种道路去做，万穷万人去，哪有了不掉生死呢？所以不要怀疑，我们岁数大了，每天没事干就是念佛，念佛这就是我们第一工作。
阿弥陀佛，
但是呢，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每天就这样去念就行了，平平和和的，去念，你着急了也是造妄心啊，说不要着急啊，就这么念，决定在这一生都能了结生死啊，
就像藏经是一样，
就这么念，心平气和的念，也不要要求我一天要怎么样。不要要求太强求过多呢，这个躁妄心里边又夹杂了一些急躁的心态了。这个心是平和的，很平和，绵绵密密念下去，行走坐卧都可以念了。在家里哪怕淘米洗菜、打扫卫生都可以念。所以念佛的不限制任何场合的。
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那时候念的时间长了，就坐不住了，怎么办？
念佛的时候坐不住了。
你说念的时间长了坐不住了，有时候姿势也不好，不好的了。
你这个坐不住的就是只在静坐、打坐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啊。
你能看
看？这个事情好难去。这个念佛法门啊，我上午跟大家说，这个法门呢是很方便，入手自然，入手方便，在行住坐卧上面都可以念啊，不是这个，不是单单的呀，只为这个要静坐啊，或者是怎么样？行就是指走动的时候。走动的时候念这个四字啊，念六字啊，站着在一个地方也能念，坐在一个地方都可以念。你要坐的时候呢，时间长呢，肯定是啊，这个有时间啊，他这个腿啊、腰啊，胸部不舒服，还可以起来活动，转了，经行啊，就是。转着念，
老念，
老念，或者是拜佛都可以念，坐累了，这个没问题的，在念佛这一方面啊，非常的这个宽敞，非常宽松啊，因为每一年啊，在这个经济念佛期啊，这上面跟这个开示上面都有，就至于这个念佛的方法。还有呢，有些人念佛啊，他这个对于这个修行方面呢，可能有一些地方呢还是不太明了。比如说啊，有的人这个在念佛堂里念佛，在这个佛堂里念佛啊，他就出来啊，到一些这个不干净的地方啊，或者是到哪个地方都不敢念。这个问题呢，这个修行怎么能达到不间断？不管是念佛也罢，在佛法讲的是不间断。这一间断了，这一段时间又没有做功德，又没有修行了，是吧？就在心理上呢，就是一个小障碍。所以这个念佛在念佛堂里念，出来做其他的工作也能念。
这个是什么嘛？
睡的时候。我们说叫吉祥卧，晚上
这个是什么？
用心来念，不要念出声。在印度大师开示上面也有啊，不要念出声。为什么不要念出声呢？念出声呢，就显得有点不恭敬。这个睡啊，就要用心来念。就跟我们静坐的时候，睡也要这么念。念着念着就睡着了，这样最好。对呢，睡的时候怎么念？包括呢，就是上厕所，也能念
也能念，
也能念，不是不能念。这个上厕所要用心念，也不要念出声，念出声呢也不恭敬 所以至于这个这件事情呢，有很多人呢就是搞不通啊，这个上厕所念佛啊不恭敬，哎，心清净就是恭敬啊，只要你有一种恭敬心啊，用心来念，不要念出声。你要是在厕所里要念出声，有意念出声，你说我哎心清净，这个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凡夫嘛，这个心有一份恭敬，你不要念出声，在心里静静念，这就叫恭敬心。你要有意念出声，你说我心清净，这就说不通。为什么讲呢？凡夫心啊，清净的时候不是太多的，只有认真的念佛的时候，你才心才真正的清净。甚至你不用心啊，这个还不一定清净。所以呢，这个要生出一种呢恭敬心来啊，你这个上厕所也挖啥也行，这个佛光普照啊，哎，哪个地方它也是照人啊。佛光佛祖的这个慈悲心，它没有任何分别。哎，你天安门广场它也去照，哎，老百姓的地方它也要照。哎，哪个地方也要照，包括厕所里他也照。所以呢我们修行呢不间断，所以呢这个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念，但是呢方式方法有所区别呀，在这个外向上区别，在我们内向呢还是用心来念，念出声也是用心念，不念出声也还是用心，所以就在一念心中用功夫啊，用功要在一念心上去用啊，等于做的时候比如说练累了，哎，可起来精行啊，那慢慢活动，但是呢还是一样的念啊，可以礼拜啊，拜佛啊，拜的也可以念啊，所以这个修行方法呢就是这样。你看历代祖师的立功课啊，由这个唱的啊，有念的，有各种方法，唱也罢，念也罢，他是这个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呢？让你把这个烦恼啊能断掉，杂念断掉。所以啊，唱啊、念啊、磕头啊、礼拜啊，都是静这个心啊，心静就把这个烦恼啊、妄想啊、杂念呢、去除了，这就是我们达到目的了。所以修行啊，在这个不拘这个方法，只要呢把这个心啊能修得清净了，这就是你这个用往用上去了啊。所以啊，坐累呢就可以这个活动活动，精行念佛，这个拜佛拜累呢可以坐下来静坐一会儿，身心啊都得到休息了啊，很自在。所以呢自己掌握，你看平时在家里修行啊，自己掌握，自己来调和，把这个境界调和。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自在啊，身心清净的才能自在，所以自己掌握，自己调和就行。这这么样去做就行。
他们有的是用的十念法，我也不懂十念法怎么用。讲这是参学，不我讲的心定的是念佛是不是可以的？参学是应该是不可以，但是老子的念佛那个念佛是不是可以的？
我们的参学必须要
小念，
要有目的。你像过去人参学，那时候非常实行受苦，那是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什么交通工具都有，过去都是要步行啊，那步行超四大名山啊，他干什么呢？不是单单一拜佛给做，就是要寻找道理啊，请这个大德啊、修行人过来给他指明路啊。佛啊，礼佛啊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找道理，寻找道理啊，参学。所以这个参学呢，必须要参。找
到了道路的时候呢，必须要认真的用功，保证认真的用功啊，修行。这个丝毫不能懈怠。为什么讲呢？我们这个人生啊，几十年的光阴，转眼又过去了。所以呢，这个是参学呢，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了。刚才你讲的这个实验法，也不知是用哪一种实验法。实验法有一种这个叫实口径的这个念法。这种念法呢，这个印光大师啊，我们的祖师印光大师啊，开始上都有。这种念法呢，会有作用。但是这针对什么样的人呢？针对这个上班时间不够用啊，每一天呢早晨啊或者晚上抽一点时间就吸口气，一口气啊，深吸一口气，也是深吸口气，这个也不是常用的，不是的，就是说在这一口气一念这个诗句，记忆犹新，就把这诗句和好念到身上去。但是呢，常用呢不行，常用呢，印光大师开始上常用的这个十念法，这个十念法就是说这个呼吸呢，它是很自然的，常用可以，它不会伤气不伤身体。就这个这诗句佛号分为。三口气四口气都可以，但是呢不能乱，在这个十句佛号必须要记得清清楚楚，这叫十念记数法。记数就是在这个你这个心比较散乱的时候啊，你用这种方法，念一句记一数，念到十句反过来再念，念到十句反过来再念。这个呼吸呢，不是说一口气要念那么多，你要这样用吧就不行，会分三口气四口气都可以，这样呢就比较轻松。但是呢记数呢它记得比较清楚一些，这样呢容易这个能对治妄念，这就叫十念法。所以你们有时间呢可以看一看这个印光大师的这个文钞啊。印光大师的文钞呢，他就是针对居士方面特别多，太多，这是比较实用。他这是什么情况下出的文钞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的居士啊，我哪个地方不懂了，写一封信，请教印光大师开示，什么什么事情。印光大师再给你回信，它都属于这一类的文钞，它这就是针对某一个人怎么修行啊。实际呢，一个人的病也是大家的病啊，所以一个人请开示呢，大家受益啊。印光大师这个开示属于符合大众化，特别符合我们现在的呀这个病毒的呀。所以呢，以后呢，可以啊，经常看一看。金光老祖的这个文钞啊，他讲的特别清晰啊，特别对我们现在的修行人这个道路啊指的非常明朗。所以这个思念法呢，你最好呢用印光大师教的这种思念
修炼法。
这是比较
稳妥
稳妥一些，你不伤身体，它这个效果又很
那就是讲，我只看净空老花的几天，其他的几天他们是一概不看的，包括我姐姐他们都是这样。我像我姐姐他们都学了一百多几年了，而且他对这个学法，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认真。但是如果说没有走错，道路没有走错的话，就是天不正确。
这个修行啊，要走中道啊。这个不能偏左，不能偏右。这法师讲经，这是什么呢？取长补短呢、不管他是哪一个法师，我们呢都可以看一看。 这个看的目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要明理啊，明个道理。修行，你这个道理不明啊，这个我们走路啊，你到底往哪里去呢？就是方向不明，这个道理就是方向。在这个解脱大道上面，越明白的越好，我们大胆的去走。所以呢，不管哪一位法师讲，我们都要有一个恭敬心去接受。这个法师所讲的经典，不管他是谁，我们要对照佛祖的，他符合佛祖的，我就认真的接受，恭敬的顺从。不管哪一位法师。话又说回来了，你如果讲的与佛祖所说的法，要是不是顺章顺理的，我们可以放在一边。这就叫取长而不短，就跟我们平时啊，这个接人待物啊，也是这样。修行参学怎么样参呢？要亲近善知识啊，你不能偏执啊。什么人你都不看了，什么经也不看了，那也不行。经典都是叫明理的，这个法师讲经都是指明路的，你不要偏执啊，你太偏寒了吧，又叫执着了，不能太执着。修行呢要活跃一些，什么活跃呢？广泛的接受佛法。今天我这个生活道路上出现这种事情，把这个法拿出来定制。明天我们生活道路说不定又出现这种事情，我们拿这个法拿出来定制。这八万四千法门，这就是说，种种跟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呀，这个有点感冒病了，我们用感冒的药来对。就是什么发烧的，用发烧的药来对治。这个法门呢也是这样，这是针对我们凡夫的各种病啊不一样的病来对治的。所以我们不要太执着，你太过分执着。这就是佛祖所说的，用法你这个法门用好了也不是法。死板也不行啊。佛祖的三藏十二部法这么多，你也不能说我都学，我们进行术学也学不完。为什么学不完？我们的智慧能量是有限的呀。佛祖是大智慧海流露出来的，所以你学不完呢。所以呢，我们学法学针对我们毛病的法，这就行。
原来呢，就是我们姊妹三个学佛呢，都是很紧，非常好。现在姊妹呢，就是基本上不来我看，大多不这么和我也不来。
对，学佛有分歧了，是吧？
对，以前我们姊妹三个是好的不得了，所以说是
说不行，还得要好。
就是
这个清华是这个学佛学的，这就是心理上的障碍了。
就是
你自然有分歧，这就是矛盾。矛盾这心里就是你对他有意见，他对你有意见了，这就是不痛快。
就是不痛快。
这叫障碍了，这还得要叫他痛快。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想请师傅帮忙。像我姐姐呢，她就是说的是我这认定就是净空老法师，其他的底片我一概不念。他所以把我给他的底片所以全部理得干干净净的，全部还给了我，这个我都不看，全部不看。
这个也是。
而是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不是我姐姐一个人，整个场子。
这种修行也是在由自己给自己设了障碍，这样他自己又执着了自己了，太执着了。咱们作为佛教徒，在家居住这三宝弟子要普通供养，普通供养，信佛是一个方向，是佛祖的法。我们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带佛祖的宣法呀，他不是他个人要搞什么名堂，没有这个说法。所以呢，我们在家居住不能执着，因为执着了吧，这是自己心理上的障碍。你说你往生这一生就是很困难，你心里要有障碍了，往哪里往生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障碍，他不知不觉就种下了一个障碍的根儿了。这个是很危险的呀。所以我们要懂，我们三宝弟子， 要普通供养，普通供敬啊，三宝弟子。所以这个我经常就给这些居士受三皈依的时候，受五戒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你今天我给你皈依，并不是说你就是拜我一个人为师父，不是这个道理。三宝的弟子啊，但是呢，我们在学法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不是说说什么就听什么，不是这样，必须得有个分别。分别在哪里呢？我刚才说，与佛祖所说相应，这就是法，可以采取啊，吸收进来。与佛祖所说的法呢，不相应，可以放在一边去啊。你就是和我再亲再近再好，与我这个修行道路上与佛祖所说的法不相同不符合，那么这个就不能说以人情关系来接受，这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三宝的弟子啊，把这个心里的结啊给打开啊，啊，这是障碍啊。所以修行呢，要开阔一些啊，不要这样。当初你看，因为你讲这件事情，我又想起来一件事情。在零几年，我在这个天津，那居士要钱去讲，跟他们讲一个开始，零二年那回事，他们就提到去游一光居士，这也是修行啊，相似你讲的这种障碍，任何时候也不理不睬，自己就是。有个十几个人吧，一个小佛堂，家庭佛堂，在这个念佛。他也就是说，他不但不理不睬，他还要宣出口号来。现在这个天下没有好寺庙，没有好寺庙。这话不能说，你说这么多的佛教徒，你不能这样说，这么说我们造口业了。你不要说出来，念头都不能这样想。怎么这种念头呢？这个修行你又不能在表面上去取相，一相取都不行。他的心理状况你是不了解的，因为你是凡夫嘛，你怎么能知道他心里的活动情况呢？所以不能用这种结论，有这种结论，这我们是犯大错误。但是天下没有好师傅，没有好道场，他都不能说了，念都不能动。他结果留一帮人在家修行。我们就是专修净土，锻炼阿弥陀佛，求生西方。这个口号是对，但是你这个中间的这个理念啊，错误的多呀。见到师傅就不由而。自然而然的就生出一种这种的嗔恨心来了，好像有仇气的，这种心态太危险，危险太厉害了，所以他就是这种走偏了，他那个这个修行的方向呢，也是偏差很大，他们呢都带领居士说我们要什么。在修行的时候要发出一种什么很真切的心，怎么样呢？念佛之前大家就进来，他不是说高高兴兴的唱唱赞佛记啦，或者是唱个赞啦，或者念佛啦，他不是这样。他什么不念佛的时候呢，都是放声大哭，大哭，都是这样。这种修行方法这就叫自创法。修行过悲，悲于过量，你最后呢住悲魔啊！喜的过量，你这个最后生了狂态，都会生毛病的。所以呢，这都不是正道啊！我们生出慈悲心来，慈悲心和你那个都住那种常住悲相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尽管你说你念佛说往生净土。恐怕最后那个路都是不对的，这是叫错路修行嘛。所以不能执着。所以呢，大家呢，我们作为三宝弟子，在于这个师父上面，我们呢不要犹豫，一向去取，不要分别。但
但是在法上面这是能用的我们才可以，不能用先放在一边这样。但是呢不要产生恨心，对出家的师父我们都是平等的，很恭敬的心，这样咱们就行了，又不造罪过，这有多好呢。本身呢我上午说我们待业往生，往往人呢他是不知不觉呀就造了业了，你看很正常的事情，不知不觉就造了业了，在我们的心里就有这种暗暗的念头，认为现在哪里没有好师傅了，或者没有好道场，这个都不能有这么认为，都不要这样。好道场多的是，好的师傅也到处都是，可是我们没有缘见到，正常的话，所以呢，我们在内心里边决定不能存在那种念头，只能说自生惭愧心，我现在福报不够，缘分不够，我修行的不到位，没遇到好师傅，是这样，哪一个师傅我们所见到都有恭敬，恭敬就是你的福德，有福有德都有。所以修行呢，这就是消业障的法门了。没有福没有德，你业障怎么消呢？所以呢，这个你若生恭敬心一切法在恭敬中求啊。没有恭敬心，你这个法产生不了我们心里就哪有法呢？所以呢，要生恭敬心，见到师父，不管他是哪里的师父，不要所以第一念都不要这样想，我们恭敬合掌。念一声阿弥陀佛都行，所以见到师父要恭敬，所以在法上面呢，我们参学就要应机根据我们的情况接受这个法，或者是呢，他讲的如果是有偏差，因为师父也都是凡夫他不可能讲的这么圆满有偏差的，有我们对我们路呢，我们就用；不对路呢，我们就乐一遍。要学什么呢？要学这个弥勒佛、弥勒菩萨背着大布袋，好的也往里捡，赖的也往里捡。但是呢，到用的时候，这个不行呢，我就不用；这个好呢，拿出来用，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要学这种的度量，这种气量，要这样去做。
释迦牟尼佛悲不空中分离根基，住了八万四千法门。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最殊胜？
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定了根基，这就是我们最殊胜的法门。
对，
定了根基，因为八万四千法为什么要出现这个八万四千法，就是我们这个人有八万四千种的这个心态，
对，
八万四千种的毛病，
对，
也就是说八万四千种的根基。过去佛祖在世有很多弟子，你们看过那个公案？请问师父，我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怎么做法不懂？他两句一点，马上开朗了。
对，
或者是正出国的、正二国的，或者当下正罗汉国的都有，这就叫应机斗教。
对，
这个根基对症了，就是治病的。你看那个中草药都是些草，看都不贵重，但是呢，它能治大病，怎么对症了？这个法门也是这样。没有哪一件是好，哪一件是不好。对症了，对什么症呢？正对你的心根，对上你能用能成佛了，这就行。所以呢，这个法门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法万四千法门，这是当初佛祖在世他就是分别对待了这个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所说。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呢，在任何一个时候呢，不能呢，以这个谤佛谤法的这种态度，
对，你们都是佛祖说说的法，你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呢这个是犯口业啊，不能这样说。所以呢你只能说我喜欢念佛，我就说是禅宗不好，我喜欢禅宗，我就说密宗不好，我喜欢密宗说念佛不好，不是这样，哪一法都很好，就是应机啊，应根基就好。那印光老法师啊，印光祖师从这个门窗上开始，大家经常看了就明了了。老法师呢，他最对于禅啊、静啊、律啊、密啊，无不通达，那都是很通。他开始当中，你们看他狂妄过没有呢？没有。我很惭愧啊，我这个人没智慧啊，我就适合念佛。他就是经常就是说这句话，我很惭愧啊，我意思我的根基也不行，智慧也不行，我就适合念佛啊，就是念老老实实的念一句佛号。我在这一生我没有什么要求，能求生净土啊，这就是我的心愿。大家想一想，很简单很轻松能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干什么呢？做佛了。人家还有别的心愿吗？我们学佛就是要做佛啊，最后成佛了我们还不满足吗？所以这个念佛这一法呢，它就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呢，就是呢祖师所说的三根普被啊，三根普被啊，普就是普施啊，不管你是上乘的、中乘的、下乘的，上乘根基人、大智慧人，就是打个比方说，你是观世音菩萨的应化身、文殊菩萨的应化身，哎，你念阿弥陀佛，他这不取你的材料啊，这生了生死了。中下乘根基的人念佛，也照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下乘根基的人，就是说这个在经书上大家看到这个。经常也提到啊，就是一生啊没有做过善事的，他最临命终的时候啊，他能想到念佛，或者是遇到善知识在给他开示，因为他这种人啊，他这个到临命终他是痛苦交加呀，非常痛苦，想死啊死不掉，想活也很难活，很痛苦。碰到善知识跟他说你好好念佛，念佛一个消业障去除痛苦，最后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善根当时开了，身心不移了，专心念佛，最后怎么样呢？往生。往生这就是脱离了六道了啊，成佛了。所以呢这个一句佛号就是三根普被三等根基的人都可以用这种法，所以不取材料，就是拿我们现在的话讲，你就是博士、大学、研究生啊，高级科学家呀，你念一句佛号，不能说哎呦，我这么高的学位，念这个佛号好像太简单了，不简单。但是你想念好了，很不容易念好了很不容易。会用功的人不是这个只在什么高级科学家、高级研究生，也不是，不一定你能用上这一句佛号的佛，也不能说你这个没念过一天书的就念不了这一句佛，说不定啊，就是一天书没有念过的这一句佛号，念个三天两天你这个心就清净了，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修行不管是哪一法，贵在哪里呢？贵在一个老实态度上面，所以这个态度问题啊很重要啊，有个老实态度啊，听师傅一说，佛祖一说，这个我得认真的去念，有一个认真的去念的这个态度，结果你这个心肯定会清净。所以这一生啊，往生那是决定有把握所以呢这个千门万教最终就是救度还家呀， 就是管家，没别的。所以明白的人一看，哦，你说这个路，他说那个路，到了最高峰方向一看，这个方向来也是到这个，到这个位置，那方向也是到这个位置，就是这样。所以不管四前往南，都是一条路。所以你们不要去这个执着的一样，回谤的一样，都是错误的啊！多听佛祖的话，佛言祖语，这是最靠得住的。所以我们佛弟子呢，信佛是深信不疑，这是毫无疑问啊！所以祖师的开示，这是过来人啊。至于他是祖师还是过来人，不是一般人都能做主啊。凡夫他做不了主了啊，就是过来人。所以呢，祖师的开示啊，多学一学，多采取一些，对我们身体啊都有一定的利益，对我们这一生疗生喝死啊，决定有一定的把握性。
往三智是非常重要，但是在参拜三智时的时候，如果来取舍，真正能够使自己把自己领到正路上的这个三智。
这是个最关键的一个题了，因为在这个年代呢是末法时代，所以呢这个说明白呢就是谁也能讲两句啊，但是这个两句啊，这就是看我们如何来来取来舍啊，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我刚才说嘛，佛祖的说法这是一个语句，最上面是佛，佛过就是祖啊。佛祖的说法是最大的语句，因为我今天坐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佛法，我说的法你拿过来和祖再比较，看有没有违背祖师的言语，祖师的所作所为，佛祖的有没有违背？有违背，张毅是不是？这个话呢，咱也不能说他是好是坏，咱放在一边不能用，就是这样。所以呢，要以佛祖的教导为最上依据啊！佛的话，祖师的话，这是最大的依据。所以在这个年代就是这样，谁说的天花乱坠，讲的再好，我们听要听啊，能用呢就留住，不能用就放在一边。咱也不去叫回谤谁了，也不去说谁什么不好。说这样对我们都造了口业了，这就不好了。所以就是这样，有取有舍啊，勤拂善有如沐浴中行啊，就是我们勤行善知识，这个人有修有正有德，我们长期亲近他，亲近他能得到什么呢？他的言行，从我们的眼看到一眼，我们就会种善根，我们听到的一句话，我们就能心上产生功德啊，这就叫勤拂善有如沐浴中行，就跟那个上物的样，虽然没有湿衣服，但是呢摸这个衣服湿润润的啊，虽然没有湿衣，但是呢湿湿有润啊，啊对我们身心啊都有益处啊。所以这个参访善知识呢是非常重要啊，我们所说的善知识呢，就是说以佛以祖的教导去行持的，我们去长期呢就依照这种方法去做，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古人说嘛，住持必须择伴，远亲必嫁良朋呢，我们住的地方邻居要择好的伴侣啊，他的这个行动啊语言对我们都有个提醒啊，会不会说错话呀，会不会办错事啊，这就叫住址必须择伴呢啊，远行加良朋，就是我们身心都会得到安康，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所以这个修行方面呢，参善知识，善知识干什么？领悟，它是明灯，它是一个航标啊，它不会偏左不会偏右啊。所以在这个正道方面，我们勇往直前，他错不了路。53参，参这一次， 增长点智慧，参这一次增长点智慧
也增长了。
什么法不增长智慧呢？都增长。这就是看我们平时这个智慧能量的接收啊。哎，我经常跟这个居士们、出家人，我们在一起探讨佛法开示，就是这样。今天这个人犯错误了，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这个是不是对我有个教训呢？也是教材。什么叫他叫提醒教材？他犯错误，今天他是我老师，什么呢？提醒我啊，以后不能犯这样的错误，这叫提醒教材啊。正确的事情出现了，哎，这也是我的老师，让我继续发挥他的精神啊。所以这个哪里又能让我们心里不痛快呢？犯错误的也让我今天很高兴。怎么高兴呢？我下次不能犯了，我今天替他忏悔，这有多好啊。修行啊，要这样去行，无障碍啊，好也无障碍，坏也无障碍。好的我们取过来，坏的我们放下去，就是这样。三藏十二部法是佛祖大智慧海流出来的，我们呢想广，你想全部接受，暂时还达不到。我们不管你这个学问的多高，这个在这上不一定能派上用场啊，因为这个是他清净心流露的法。我们学只是学用一样来对治我们的毛病啊，把毛病对治慢慢还一个清净心，你也会流露了。但是呢，你没到流露的时候呢，这个不要太广的很了啊，不要这印老祖开始你不要做大评价啊，我什么我都懂，不能，你做不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做不了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啊，智慧的能量它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所以呢，这个一门深入呢比较好。我刚才说呢，依法通了，法法就通了。啊，只要你把这一个法弄通，实际其他法也是一样的，也就通了。所以不要太广，广狠了吧，这在修行上面又是一个障碍。啊，为什么我们到这个佛法到我们这个中国来啊，这是分门分派呢？他就叫你啊专修啊，禅宗的专门参禅，念佛专念。哎，密宗的转持咒，它就叫转。
对，
转就是叫你走这一条路，直走
一点。
哎，直走就是这个道理。
一门
不要太广，黄痕呢就不行了。黄痕呢，他虽然说的是法，实际又是大闲岔。
对，
哎，不要太广啊。
对，
一门深入呢，对自己还是有利益的。
对，有利益。
那师傅是不是念佛呢？就是光一句佛号就行了呢？其他什么也不要听的呢？
念佛，你比如说啊，念佛这是一个主修法。我们吃戒，你不能说我戒也不吃了，我就念佛了啊，这就不行。因果不明，你必须要明白因果。这不管是哪一法，都得要有这个福报。参禅、念佛、持戒、学教，哎，学哪一条，这都是必须要帮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用这个汽车去哪里哪里，这个汽车是怎么用呢？要加水、加油，就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这也是这样啊，啊，你也不要说太这个太执着了，我就念佛，啥也不学了。啊，是不是叫犯戒不犯戒？不懂得这也不行，就是这么道理。
礼上要要求，要礼上要
求。哎，
念佛归念佛，连礼上还要求。
对，
实际呢，你明白这个道理，用一法也是用一切法了。这一法用好了，八万四千法它也在里了。这就叫一法通，法法通。就是这么样。如果是你说这样也用，那样用。结果依法你也不懂，这就说你法法也没有懂，是这个道理。
师傅，我还想问，我们觉得，比如说我们念佛了，是不是要闻思相关的法呢？而不要太多太乱了，还是说呢，就是说，还是应该怎样？
是啊，这个法一定要闻，闻什么样呢？对我这个。修这一条这个法门上面的这个不要有障碍。闻是肯定要
闻思修，
就是说就我上这个汽车加这个油对正了，这个车能走，加这个水对正，这个车能用，就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这个修行也是这样，哎，你比如说这回这样也学那样学，最后呢搞乱套了，不知到底走哪一条路了，这也不行。对这个法必须得学，不学不行。这就是一门为主修，其他的可以帮他，就是这么样。你看我们这个汉传佛教，这各宗各派，他哪一宗哪一派，他六个要得学这个戒律，戒律才就是帮助他正当他的功德的，帮助他身心不会散乱。这个都要学呀、这就叫持戒念佛，持戒参禅，什么呀，他都要以持戒为主啊，
以戒为师，
以戒为师嘛。所以呢这个法啊得学，不能说我只是这样，其他都不学了，是法也不学，这又是错误的。为什么是法我们不学呢？
当然更大个人更知足，
也是是这样，根据我们自己的现前的这个智慧能量，我们能接受到尽量就是多点比少点强，就多懂一点呢，就是多明白一些，多明白一些呢，就是这个道路上就清晰一些。
这个去包括错了人大部分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呢，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说应该就是说心量要更大一些，那么我们这个佛教徒呢，互相之间应该更加团结，
对，
要不管各种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这个道理。也刚才这个句子讲的，亲姊妹善，人原来不学佛很好，说佛说各走各的路，是不是？哎，慢慢还得要收回来这种。各种人民，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才行。
到此结束吧。
好，行，阿弥陀佛，
有缘再聚，
行，
有缘再聚。
欢迎各位老师，我们三个人。
啊。